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带过他们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耕耘京剧艺术非常多年的一位艺术工作者郭小庄老师。他其实不只在京剧舞台上有演出哦，他还曾经演电影、电视剧。那当然在舞台上他非常的受到观众的爱戴，有许多的掌声，可是如今他竟然穿梭在各个教会全世界为上帝做见证。为什么一位京剧演员会放弃这个可以给予他掌声以及演出费的舞台，然而为上帝努力的做工？上帝是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带领他的一生？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郭小庄老师他的生命故事。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郭老师，我们大家都认识您，可能是从舞台上认识的。您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然后又是怎么样子走上舞台的呢？
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家庭，是一个父亲热爱京剧的一个戏迷，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所以我想大家会想到一个热爱京剧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在大陆上所有的名角他都看过，所以我就是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
那从小老师就学戏吗？
我七岁半呢、
七岁半就进到，
对呀、七岁半呢、
那老师在这么小的年纪是就认为说，我喜欢京剧，还是爸爸喜欢，或者说这是看到台上好像很威风，自己觉得很快乐呢？
其实真的我没有看过京剧，
哦，没看过就学了。
对，但是我的父亲他喜欢，那所以我在想，我因为爱很爱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呢就拿着他在大陆上拍摄的剧照，他给我看，你看爸爸在大陆上拍摄的这个照片，爸爸是热爱京剧，我一直想当演员，他但是爸爸不能成为一个演员。我说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嗓子。他说他不能圆这个梦。那他就说现在啊，大鹏京剧戏剧学校正在招收学生，他说女儿你要不要去试试看。那其实我觉得我从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蛮活泼蛮调皮的，那我的父亲叫我试试看，那我也觉得我很爱我的父亲，我真的就没有思索，就马上好啊，我去试试看了。那所以我也很感恩，那我就现在读了圣经，我真的知道我们顺服就蒙福。而且在那个时候考上京剧戏剧学校也不简单，报名的人非常多，那我也 很幸运的能够考进了京剧的戏剧学校。
老师您说这个您其实懵懵懂懂，其实还没看过京剧就去报考，然后也就考上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统戏曲的训练应当是相当严格，可能需要非常早起，需要不断的吊嗓子，要练身段，这些带给您的压力对于一个小朋友小女孩而言，当时您是可以负荷的吗？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我讲我自己，我不懂得压力。
嗯，
我觉得好像就是进到那个学校理所当然、
嗯、
当然很辛苦，对不对？可是我没有，从来没有为练功，当然被我们的，你想想看啊，我们生活规律，训练严格，每天五点起床，一直到十点就寝，然后七年如一日，一年也只有三节才可以回家，端午、中秋、过年、
嗯、
其他的时间我们连一步大门都不能出、
嗯、
真的是很严格。可是我觉得我被老师，好像我感觉到没有一天不在鞭策之下学习成长、嗯、可是我从来在那时候我不觉得是压力、
嗯、
我也不觉得说好像老师你为什么打我，我好像觉得就是理所当然。可是现在我做很多的见证，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师，他们真的打得恰到好处，是我至今我常常最引以就觉得为傲，就是说老师打得恰到好处，是我至今没有一道疤痕、
嗯、
但是我觉得却奠定了我日后啊在舞台上的扎实的根基与坚定的毅力、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那个年代，因为没有电视，我们没有报纸，我觉得进到那个环境，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父母也一样管我们，我父亲对我们的孩子们管教非常严格，但是非常爱我们。那所以我觉得到剧校，我也觉得好像老师管教打，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嗯、那当然都会哭啊痛嘛，可是好像我的父亲每一个礼拜来看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我没有要求啊，就是说我不要学，我一直到人家就是被老师他们一直说不看好我，然后呢就是我没有天分，而且我被大师姐他们，就是我第一次上台啊，嫌我扮相太丑，又说我太胖了我就在那个时候我不要学了，我才跟我父亲吵着说我不要学、
嗯、
因为我去是爱我的父亲、哦、我觉得哇好开心，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被人家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师说没天分，女主角也嫌丑，所以我跟爸爸讲，我说爸爸我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老师都说我笨了，我说我真的不想学了，我就这样子跟父亲说过、
嗯
我不要学。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回想啊，我很感谢这些老师还有大师姐，我常常都是讲感恩、
嗯、
因为我觉得他那么小让我经历到被大师姐的这个不满，可是让我那么小就懂得励志，我没有怀恨，而且是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小，我觉得我要从丑小鸭变天鹅、
嗯、
所以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我好特别、啊、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意念、啊、现在认识了神，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
老师您讲哦，您说您在遇到当时的压力的时候您可以转念，然后您的特质让你可以不但这个、哦、等于说是化当时的压力为力量，让你可以励志，然后要努力去克服这些或许是舞台上曾经有的一些障碍。最后您登台了，能不能描绘一下，就是当时初登台，然后好像角色越接越大，然后挑战越来越不容易，这个过程能不能描绘一下当时的心境呢？作为一个年轻演员，
我是觉得我其实我在剧校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是不被老师看好，可是我是觉得，可是我的父亲，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
嗯，
我觉得他是热爱京剧，他又爱我的父亲，他没有把我送到剧校然后就放在那里，是他的鼓励，然后他为我拜托老师如何的在中午大家午睡的时间，其实我是一个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父亲懂，我是我的父亲，我真的现在回想是他把我带领到就是说神的计划和命定，所以他一直在关心我，他知道我哭了，我的心情他懂了，这个女儿会难过了，那所以他就请老师特别的在中间午睡，那我父亲当然也告诉我说你要把泪水换为汗水，他说你要就是练四功， 那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私工。他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小时午睡的时间，他说你在人家午睡你不要睡觉啊，你去练功。那我觉得我父亲也知道怎么请老师来督促我，而且这个老师呢，我觉得他跟我的父亲也是有一段一个渊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放假，我父亲在家里，我们开餐厅的，正好那个时候在忙，那这老师就看到我一个人在学校等着父亲来接，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家，而我父亲就这样子跟他认识，认识之后就之间就是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那所以当我可以说是被人家嫌没有天分了，我的父亲就及时去找他，他就理所当然，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知道如何教我去练四功的时候，我常在讲是让我穿上京剧最厚重的那个战服，就是像盔甲一样，有四根麻绳绑在我的胸口，是根本不能呼吸的。那他就叫我在大操场日正当中，其实他是在磨练我。那我想其实京剧演员最重要是要有毅力，是意志力非常重要，他先磨我的意志力，然后再慢慢的督促我，就是先就是让你站到那里气也喘不过来，就让你站在太阳底下，他是慢慢磨你，慢慢的教你。那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这样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真的没有侥幸的。然后但是因为我默默的他这样子陪我练功有四年，所以我是在毕业之后我们要经过一个考试，老师才发现诶，我怎么突然间完全不一样，其实我已经练了四年的功，那我这四年的功让我可以以优越的成绩啊进入了大鹏剧团。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阶段七年嘛，要经过考试，不行就淘汰了回家了。那但是我四年，那其实这四年当然只要你付出，我们的神就会让你有所收获的。所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老师，您刚刚讲到这个训练的过程是需要非常您说要四条麻绳在束在胸口上哦。那这个是当您登台了以后就可以稍微解脱一点吗？当您成为明星之后这个接受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压力您是如何的与他作伴呢？
我想啊，其实这四根麻绳啊对我这一生真的是受益很大。我觉得我被四根麻绳绑着四年，但是我觉得当你真正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我第一出戏我演的是马上远，我没有绑那四根麻绳，所以老师教的得体的话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训练，当你日后站到舞台上对你来讲就轻省很多，就像我们认识了神你就会轻省，对不对？我这练了苦功，所以你再穿上那些衣服对我来讲，所以我本来是学花旦，后来我因为穿上这个战服，所以我就可以很多刀马旦夕，背上靠旗子，棋盘山耍双刀，或是护三娘，我都可以迎刃的演出。那就是因为这基本功。那其实后来我就变成，所以在剧校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我剧校的时候，就是毕业的时候，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其实我同班同学是李璇，先我要大家对他，如果在那个年代看过他的电视剧，我跟他是同班同学，他的条件比我好太多，他比我大两岁，可是后来他因着去拍电影了，那所以他那个缺就等于我就可以填补上了，
是
你懂我讲意思吗？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演了马上远，所以大家刚好那个老师就让我从练四功，就是绑着靠旗嘛，四根嘛，所以对我在讲穿上那个戏服演出就是好像驾轻就熟了，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我毕业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才是一线曙光刚刚显露出来才毕业，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毕业之后我才14岁，对不对？我们7岁半，14岁还不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小我就会跑到淡江文理学院，就是现在的淡江大学，我就会去旁听戏剧大师于老师的课。我现在回想是神把我带去，我在想我怎么可能我们毕业了就可以 放假了，就是可以一个礼拜也可以回家，而且呢就是也不要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辛苦练功了。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家住在板桥，我仍然住宿舍，那那个时候我就是利用我们比较休闲时间多了，我就晚上跑到淡江文理学院去旁听戏剧大师于大刚的课。
嗯，
所以我是在淡江文理学院认识了于老师，所以我们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于老师是一个戏迷，大鹏剧团的戏，他每一天，因为他的夫人他的妻子好美，像费雯丽一样的美，永远坐第一排，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跟他的夫人印象很深，所以他对我呢其实并不怎么很认识，只知道哦，我有一个大鹏剧校的一个学生来听我的课。可是当我讲到我的名字的时候，那他有一点点印象，都知道我那时候其实多半跑宫女，可是他也看过我的戏，因为那时候也演过什么马上元啦、扈三娘，就是在剧校的时候，可是那个都是开场戏，不是
没有，不是主要的、
不是属于、没有那个。我一直到认识于大刚于老师，他为我19岁我才真正挑大梁，所以他就在那时候认识了我，所以就开始就是特别的，因为他爱京剧，所以他就看到我之后，因为他刚好身体也觉得正好，他想要辞去淡江，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他家就是上课。那当时我就欣然的接受，可是就一对一嘛，到他家就一对一。可是他也发现严重的问题，其实我们学京剧，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墨守成规，我们没有剧本，然后我们都是口传心授，那就是老师念一句我念一句，所以我们比较词不达意，因为你没有深入的理解。可是我认识于老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就教我，他就发现到，他就说我的基本功他看过了，他觉得扎实，但是他觉得我们其实传统啊的养分更为重要。
嗯，
那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就从中国的诗词，然后从中国的文学戏剧的理念，其实他教我的时候我真的也不太懂，我真的不懂。可是因为他带着我跟他的太太，礼拜三是在他家的家中上课，礼拜天他们儿女都在国外，等于就是我，他们把我当女儿一样，就是搀着二老，我们就到植物园啦、荣兴花园啦，就在那种户外读诗词。那我觉得他训练我，我觉得我真的太有福气，一个是让我绑四根麻绳，那做于老师就是教我意境，因为他觉得京剧的演员意境非常重要。那这个意境就是从你的心理生命里面，就是你必须从你的心中，你要自然的流露出来，然后你的透过你的眼睛你才能够怎么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是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那我想我从15岁吧，14岁半嘛，55岁不到，他两年的时间训练我，大概差不多两年多。在这两年多，他也为我预备了许多的名师，没上成训，他必须让我也要学到基本的传统的一些根基精华。那请到很多的老师，因为他是大师，每一个都对他，所以他就带着我，而且他跟他的夫人都陪着我，带着我去。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回想啊，我这一生真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老师大师，不同的朋友，后来牧者，都是不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教导我，来磨练我来塑造我，培育我。所以我觉得现在成为基督徒，因为圣经，我读圣经，我才能够理解我这一生其实都是神在带领着我的一步一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郭晓庄老师跟我们讲了，他其实在受训练的时候不只是具校非常扎实的这个身段上的训练而已，他在文化涵养上其实也受到于大刚老师非常深的启蒙。那等于说是一对一的这个教学，可以让他把这个意境不只是只有身段而已，而是一个演员最深层的一面，他也可以在舞台上展现出来。那当然这造就了郭老师后来在舞台上的良好成绩，这一些成绩其实也影响了台湾整个京剧艺术哦。老师，您作为一个演员，无论是在电影的舞台或是在这个传统戏曲的舞台，您认为您跟其他演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自己归类为是怎么样性格的一个演员呢？
我想哦，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感谢神，让我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属于有创意的。
嗯，
那我想不是模仿的。
嗯，
我想当然都有这个过程。可是我觉得像我认识于大刚于教授的时候，他就是开始为我编新戏，他就是让我要如何啊，他为我编写很多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就是让我的生命怎么进入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的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对每一个人物，我觉得不再是郭晓庄，我如何的进入那个角色，让这个角色能够在这个世代让他复活。
嗯，
我觉得因为我们谁都没看过那个角色，可是我怎么可以使这个角色让我自己去让他在这个世代，就等于让我们看到他重生，让他复活在这个世代，然后对他会随着他的整出戏里面的他的喜怒哀乐是跟着他在带动的。那我想这是我自己啊，我想我也很感恩吧，因为我遇到了不仅戏剧大师于大刚于教授，还有张大千张伯伯，我想这些大师级们他们就是让我做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刚刚就说艺术家是要有创意的，他是推陈出新的，他是不断的对自我的要求。我想他是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他让我像张大千张伯伯其余大刚于老师，他们就是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一个领导者。就是你在这个世代你怎么去，因为都是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一个推陈出新，对不对？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世代，我现在回想才知道，其实我真的告诉你，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可是我觉得现在回想，好像一切都是神在我的身上，他来彰显他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让我成为基督徒，我就知道，我就相信神，因为我知道好清楚我自己的以往。我是被人家讥笑的，大家都说不行，而且我从小就胖胖的，然后也什么都很不懂，真的都不太懂的，就傻傻的。所以于大刚于老师欣赏我，他说我在舞台下，他就说大家都觉得好像我没有什么可造就，可是他一眼，他跟张大千张某，他说我有潜在力，只要我上了舞台，潜在力就突然间的就是发挥出来了。那我想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恩赐，你懂，就是有的人也许你舞台下排得很好，一上台紧张，可是我是在舞台下就是还是有一点好像很努力，可是呢一上了台，于老师说我整个人会变了一个人，他就是说再加上因为就是你自己也认真努力，那我想因为你认真努力，你在台上你就有把握嘛。我现在回想，当然最重要还是神他给我的恩赐。
老师，其实您离开舞台不演出，这个是在一个演员相对于是很年轻的年纪，就是40多岁，
46岁，
这个年纪其实很多人可能才甚至才刚开快要达到他的演出生涯的巅峰。在这个时间点，当时老师有规划说退休后想要做什么吗？为什么会这么早退休呢？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其实46岁是我已经创办雅音了，我已经创办16年了，那每一年我都规定自己，我再忙世界各地演出，那个时候我大概一年半一定推出一个信息，那我想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一个记录，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为什么我相信我们的神在这世代是活的神，他是 真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器皿。因为我觉得46岁就像你刚刚讲的，雅音仍然一票难求，买不到的票，而且我说不演是很突然的。我突然间，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父母怎么突然间老去了，就那瞬间哦，就头发白了。现在我们觉得头发白，很多人少年就白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会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在，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因为我的父母啊，可以说是支持我爱我啊，我创办雅音，那也是家里要支持啊，对不对？我在28岁我就创办了雅音了，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我觉得因为我遇到戏剧大师、国画大师他们的支持，于老师当然是他突然的过世，我突然的长大，我也觉得他开启我的观念了，让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把每一个角色，神就给我那个智慧跟能力，而且像我自己还做导演，我很清楚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啊。那我现在想，神其实老早就是从小就预备了我，就装备了我遇到这些老师，所以我是很清楚要做什么。所以在我退休的时候，我也是因为看到，就像我觉得王安琪王教授也讲过，就说在那个年代，雅音已经进入16年，已经看见京剧啊，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京剧剧团，他们已经跟就是随着雅音的步伐啊，已经就是随着雅音，在那个时候每个剧团也有导演了，也有编剧，也有灯光布景，所以我就觉得已经看到后面的这些团体都已经在 follow 雅音的步伐。其实我那时候的愿望是想到 Broadway show， 我想进军百老汇。
哇，是，
我是有这个野心，可是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那我的父母也是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在可以说是在46岁的时候，我画下了舞台的休止符，我有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就移居到国外了，我希望把英文说得好。可是911的那个事件发生，我突然间又转念
啊，
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不是我觉得是什么，我那时候不认识神，我好像觉得有一位神在带领。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其实我是信的，我是佛教徒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再一个人做了，我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而且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的意念就有一些改变了。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我画下了美丽的舞台休止符，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享受了亲情，因为我从小离开家，可是在那十年我的父母，我的母亲教导我非常多，因为我想我们看到以往的故事，我们看到以前前辈们很多名伶，他们以前都是非常辉煌，到最后就是有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像梅兰芳梅大师就好得不得了，我也看到一些可能就是不懂得料理自己的，像我的母亲就教导我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从小七岁半我就离开家，我回到家46岁，我母亲重新教我啊，生活怎么样生活，生活妈妈去教导我，就是说啊，我们一定就是要知道生活要越过越好。然后我母亲是基督徒，她就告诉我，你唯有认识神，你会越来越好。
那郭老师是在听到福音后就马上接受了吗？还是他有一个时间过程？
十年。
十年。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初回到家里跟妈妈相处，这个除了学家事也跟妈妈一起生活这样，那妈妈把信仰也告诉你了，但是为什么刚刚好像听郭老师都是非常孝顺，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但为什么信仰这件事需要花十年呢？
我觉得最重要，我常在想，这个时代是有恶者，我们是会被蒙蔽的，人会骄傲的。你想四十 六岁什么都拥有了、嗯、对不对，你二十八岁哇我就是亚音的创办人，你带领的京剧什么，我以为是我自己在做的，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嗯、所以我觉得我也蛮就是骄傲嘛，神阻挡骄傲人嘛、嗯、对不对，我送我爸妈去教会，我到了门口我也不进去、
嗯、
可是我妈妈的话我有记得，我妈只告诉我说你要越过越好，越过越好只有认识神，这句话我有听进去，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就是我很听话，叫我觉知我就觉知了、
嗯、
对不对，我也就是妈妈在美国，我妈是在美国受洗，那个牧师叫我觉知我马上就觉知、
嗯、
可是我常就在想，我们其实被蒙蔽的人啊，我们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是一个很顺服又孝顺，为什么这个信仰我就会那么，后来我在想，当然恶者蒙蔽我的眼，或许吧，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他让我在我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就是瞬间，我的母亲是三个小时不到就瞬间心肌梗塞走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瞬间，我好像那个时候我已经53岁了，我突然间就觉得哇，我好像从高山跌到谷底，我才知道我原来是那么软弱，我以前不知道，我觉得我以前很勇敢的、啊，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我什么都不怕的人，可是我发现我母亲走的时候，我才突然间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过生活，因为我的父母照顾我无微不至，虽然我回家十年，我妈那时候已经教我灯怎么关，出门随时关灯，我不会关，因为我们住宿舍有人关灯、嗯、有人帮你洗衣服、哦、什么都不会，你知道我连开瓦斯炉也不会、
哦、
点火柴也不会，我不敢点火的，呵呵呵，就是一个对生活是一片空白的。
可是现在引导生活的母亲突然的离世，
而且没有征兆，就是、嗯，健康检查到了医院，就是突然间三个小时，就是他就呼吸呼不上，就把我们推出去叫出去，就赶快就这样子就走了、
啊、
就所以你就才发现到，我才体会到原来都是假的假象。
那郭老师我想请教，就是当母亲离开的那个时刻，您有想过说诶母亲去了哪里嘛？然后
我当然有啊，所以我每天哭啊。我那时候已经53岁，我其实我哭的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生活，我没有母亲，我爸爸那时候已经80几了，快90几、嗯。我知道我爸爸一定也会要走的这一天，所以我每天以泪洗面，而且活在恐惧当中。我每天因为我供奉很多的那个偶像，
嗯，
因为我出国就买偶像，因为我那个时候我12岁就皈依嘛，你想想看、嗯、我们唱京剧大概都是拜拜的、
嗯、
可是我看到我的母亲这么走，那我父亲也安慰我，我的妹妹也是基督徒都安慰我，可是我都那个时候就是以泪洗面，我也不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可是一直就是到我觉得我在美国，我遇到我母亲的牧师，他送了我一本圣经，那他就告诉我要读圣经，可是我就觉得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哇，原来这位神这么伟大，这是我一直在找答案的，我不知道我母亲去哪里，我就是说他怎么这么狠心，而且我的心是埋怨的，我说我这么孝顺你们啊，又没有结婚，我根本什么都不懂，现在你们说走就走我怎么办，那我心里一直埋怨，可是后来我又是一个顺服人，那个时候读圣经啊，牧者说送了一本圣经你要读，那我又开始又读圣经了，因为我就想这是妈妈的牧师，我其实读什么叫读，那么厚一本我怎么乱翻，但是我每天看嘛、
嗯、
那我觉得神的手真的是好奇妙，他就叫我翻到启示录第七章16-17节，就用这两节经文，他们不再饥，他们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泉源，上帝必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我终于的好像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也找到答案，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原来她也舍不得我，他也在流泪，是上帝擦去他的眼泪、
嗯、
而且上帝是卸下劳苦重担，那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时候也觉得上帝也在擦我的眼泪让我知道，所以我觉得从我读这个圣经，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很爱读圣经，就是我觉得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 因为像提摩太都教导我们嘛，对不对？是提摩太，就是
圣
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我就觉得说，神本来就让我们属神的人就要读圣经。那因着我退休，因着我很怕有一天我的父亲再走，我觉得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听牧者的话，每一天读圣经。那我觉得我的父亲呢，真的很爱我，我觉得神也很爱我，他仍然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的妹妹从美国刚好退休，本来都是我照顾父母嘛，那后来母亲走了，刚好我的妹妹也退休了，她可以照顾我的父亲。那时候父亲已经也是快90岁了，她照顾我父亲。我的爸爸跟我的妹妹天天叫我读圣经，我的工作就是读圣经。除了早上一醒来，其实我每一天就是读，其实那个时候读圣经其实就是看圣经，也没有背诵啊，也没有什么。可是后来我越看越看圣经，哇，我就觉得神的话真的每一句是带着能力的。
嗯，
哦，我觉得神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生命真的就如脚前的灯如上光，让我慢慢经历到。你懂我讲为什么？那时候我的爸爸他就是快90岁，我都要带着他出去。可是我的父亲呢，当然走路90几岁了嘛，就怕没有停车位，他要走很远的路。所以我成为基督徒，我就祷告，因为牧者教导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就是要与主亲近，与主连结，祷告，每一天要祷告。那我就在我的父亲的房间主祷告的祭坛。那我每一天不仅在我父亲的房间主祷告祭坛，也为我的父亲祷告，同时我每一次出门，我停车位一定求神为我给我一个停车位。我也觉得教会，我很感恩教会，他们要让我们知道神不是阿拉丁神，不是你说什么就给你，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祷告。所以我就常常在想基本功很重要。
嗯，
啊，我觉得什么都是扎实的根基。所以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祷告，神没有说一切都是应该给你的，不给你，你一定要很清楚有神的美意。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开始操练信心祷告。哎，神给我位置，我就感谢他；如果不给位置，就是爸爸，今天神要你多走几步路，让我们运动，那他也很开心啊，我走起来也很开心啊。
嗯，
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把圣经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在上一段节目，郭晓庄老师有讲到，他其实在母亲的离开这件事情给他当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那他其实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虽然他那个时候是烧香拜佛的，但是他也就因为孝顺的缘故，他就听母亲的牧师的吩咐，就打开圣经翻呀翻，翻呀翻之后，他竟然就被圣经里的经文安慰到了。他相信母亲的喜乐其实并不是他从来没有伤痛，而是上帝安慰了母亲。那他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上帝安慰疗愈到了。老师，我想请问哦，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也就开始很认真的，刚刚您提到基本功这三个字哦，无论是您在这个京剧练家子的基本功，同样的你也把这个态度拿在自己的信仰上面，面对圣经，面对神的话，你也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可是也就像您刚刚说的，就好像找车位并不是每一次都会顺利的找到。您在后续的有信仰的人生，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挫折？可能曾经也有过信心软弱的时候呢？
我在想啊，其实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当我信了主，我从来没有想到回头过。
嗯，
我就觉得我就是相信这位神，
嗯，
而且我很感恩的时候，是因为我已经53岁，而且我读了圣经之后，我就马上知道我的生命的源头，而且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跟目的，
嗯，
而且我知道我是神手中的器皿工作，而且他真的就让我连我父亲都感觉到，因为我的父亲以前在的时候，他也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我的父亲都说，以前他们都说我女儿是棒槌，
嗯，
我女儿现在是金棒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也知道女儿嫌人家嫌笨啊，嫌什么。那我自己很清楚，我知道，我觉得我感恩神，就是说他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微小不足的人，是一个不配不足的人，而且我知道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为我付上了重价。我觉得我很清楚，我有画面。当然刚开始是逐渐的了，不是一下子啊，哦，我今年是20年，嗯，今年刚刚20年，当然在前几年还是小 baby 嘛，
嗯，
那我觉得就是祷告啊，反正可是我觉得神都很爱我，那我而且也53岁也算成熟的人，即使没有车位我就很开心的跟爸爸讲，嗯，对不对？那我觉得好像基本上你看我的父亲103岁才离开我，而且我的父亲是在家中哦，得享高寿，日子满足，他没有生病哎，他爱我们爱到不生病哎，
嗯，
所以我就说我都经历到神给我的真的都是最好的，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的神认识我们，他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像我读比如说读到那个诗篇139篇，耶和华你是鉴察人的心，你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啊，你从远处你就知道我的意念啊，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啊，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手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嗯，
对不对？那就是说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当然我觉得基本功就是我很顺服念圣经，阅读圣经，神怎么帮我脱去救人，我觉得我们的神伟大的就是他拯救我们，他教导我们，他管教我们，他爱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1至24，他如何的教导我们，如果你们听过我的道，领了我的教，学了我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所以我觉得神他清清楚楚的教导你，你自己选择，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牧者也教导我们啊，是不是？你是要读圣经啊，而且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嗯，
信心坚固，正如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加增长，对不对？也教导我们，我们是如枝子连结葡萄树，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你的生命才能够改变，
嗯，
对不对？都有教导。 我觉得像我很爱讲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至十二节，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被人拾起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哇，我一看主都知道你在他里面，他的话才会在我的里面，他都知道嘛。而且我们所要祈求的，他的应许啊，对不对？他的应许，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
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听到您这样朗朗上口一句一句经文，其实我相信可能过去有曾经看过郭老师现场演出的人，现在可能越来越少哦，毕竟老师离开舞台也非常多年了。但是我看到老师这样背经文，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说于教授带老师读古文，或者是读这些经典，或者是一部一部戏曲，老师是怎么样子把它也同样刻在心中的。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其实有讲过说，京剧演员很喜欢照镜子，那每天会照镜子。当演员的时候，我相信是从本来平常的样貌到上了花脸，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心境的转换不一样。现在作为基督徒，老师刚刚讲到新人旧人，回头来看这个旧人与新人，老师您觉得当这个信仰回到非常个人的时候，每一天早上老师起来跟这个上帝一对一亲近的时候，老师你觉得不再是大演员，不再是明星，脱去这些，老师您觉得这个信仰就是您每天的领受是什么？
我每一天，我要跟各位讲，我还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先眼睛一睁开，我就在床上先感谢神，而且我用我的心哦来感谢他，然后我称颂耶和华啊，我想我就用诗篇啊，103篇一至五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如因返老还童。他现在让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真的就是你看如因返老还童是多么美的一个，就像纯真的可爱的，而且是健康的。他因为他把我们，你看他医治我的身体。其实我们当京剧演员，我要跟你讲真的好辛苦，我全身都是疼痛，可是我的神他就可以医治我也可以，就是有的当然这个痛我觉得就像保罗有根刺啊，你有的拿不掉，你就觉得你也把它视为很美好的嘛，对不对？有的疼痛你就觉得哦，这是神让我有这个疼痛，你就能释怀。我觉得因为圣经上面所有的神都会告诉你清清楚楚，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每一天我跟神讲不完的话。我的爸爸妈妈都离开了我，我最爱的弟弟最近在一年前也离开了我。那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是每一天，我觉得我知道再爱我的人都会离开，唯有我们的神他是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他以永永远远的爱来爱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永恒不变的爱。所以我很确信，那我也觉得我不孤单我每一天跟他讲不完的话，而且我在他面前我就觉得我像个小女孩，而且我每一天我觉得神都在看着我。那我觉得我们很自然，像我从小就是在镜子中长大，因为我的身段都要照镜子，从我搬回家18岁我家的客厅就是镜子，全部四周都是镜子，后来我成立雅音，我有自己的专属的排练室，都是镜子。可是现在当我反正我的家中左右前面都是镜子，就好像神都是环绕着我。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生命就是在求神的荣美。然后我觉得最近我也是读到一些经文，我觉得好美哦。那个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只要以我们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的面前极为宝贵。
嗯，
那我想现在我们要的就是温柔，
嗯，
啊，就是安静，然后聆听神的话。因为神教导主每早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每天的耳朵就是要听神的话。当然我忘记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我很感恩，神从小就送我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但你们眼睛是有福了，因为你们看见了，但你们耳朵是有福了，因为你们听见了。我觉得神从小就给我最好礼物，让我在金曲界，我从小就看见什么是我要，什么是我不要。老师教的什么是我可以听到，骂我的我听不见，对不对？你说什么？那我觉得我真的是，所以我才说我没有抽过烟呢。我不能说抽烟，当然抽烟真的对身体不好。我真的没有抽过烟，也没有喝过酒，我连试都不要试。可是神就让我觉得说我不喜欢，我从小就不喜欢。那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成立雅音小姐，也没有想到我会创办，我创办雅音是28岁，可是我从来就没有烟酒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其实我很感谢神，其实他只要我们顺服他，其实我现在认识神，他一直在找人，就是要找他的可以他手中的工作，就是他的器皿。只要我们承接他的祝福，我们跟着他是承接祝福，可是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可以祝福很多的人。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其实郭老师在麦克风前，我们这一集节目没有画面哦，可是看到郭老师与他相处，可以感受得到他虽然离开舞台非常多年了，但是他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丝不苟。我们听到他背经文，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像是限制，这可能是过去京剧演员的那些练家子是苦练苦来的。诶，可是换另外一面，老师我又觉得你好像在信仰里是一个相当自由相当翱翔的人哦。老师能不能讲讲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累，很辛苦，很多要求，很多甚至是就像刚刚第一段讲的是麻绳哦，捆绑着你。可是此刻您又无拘无束在信仰里，能不能讲讲到底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觉得其实神讲得很清楚，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对不对？这是他讲得很清楚。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神虽然说恩典不用交换的，不是你的行为你的什么，可是基本上你真正要认识神，你要明白真理，你是要下苦功的。比如说我像我现在，我觉得我每天在读，每天在学，而且它是天天每天，圣经太多了。比如说像犹大书第20章21至22，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神，他的怜悯从今世直到永远。所以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在至圣的正道当中，因为像我不瞒你讲，我觉得我们先要像我现在在教会，我是小组长，我带领着一些我的小组组员，那我自己如果我的生命不能建立在磐石上，我的生命没有一些改变，你怎么去祝福别人，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唯有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唯有神的话，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你要亲近神，你要与主连结，你的生命自然就能够，就是说可以与主，就是住在他里面，你可以得自由，你真正可以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都可以活出来，对不对？神也讲雅各书第一章，我觉得那个22节，我每一天我都觉得神教导很清楚，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 不要自己欺哄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神每一句，而且他还讲在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对不对？神都有教导，他喜欢我们把他的话要藏在心里面，因为唯有他的话，你再遇到困境，你才能够相信神，他是决定能够保护你的。风浪他会与你同在，他会帮你制止风浪，而且他可以为你开道路。你要有信心，你才可以活出，我觉得最重要，活出他的荣美。我常在讲那个自由的风采，那是多么美好，翱翔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今天很高兴哦，非常感谢郭晓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郭晓庄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路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Yeah。 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